在拿干叶的时候，就很自然把我们带回到伊甸园。当人想用无花果来遮盖他自己，当有人想在无花果树下，他默想要做什么呀？别人都看不见的时候，但是我们的主怎么说呢？主说，腓力还没有招呼你，你在无花果树下，我就看见你了。那个过程这样，那个过程是先是主找到腓力，然后腓力呢要去找谁？要去找拿单也，拿单也当然去招呼他。拿单结果呢，腓力大概知道拿单也在哪里。为什么？因为拿单也一定是个好学的人，一定是一个在这里很明显给我不止好学，他的确默想主的话，你可以看得出来。所以很清楚，很清楚。所以你当他在这个无花果树下的时候。在他在无花果树下的时候，那么他一定在那里默想，一定就是他常常做的事。那么而且呢，我们相信说这个腓力呢跟拿单也大概有同样的爱好，腓力喜欢读圣经，而他读圣经的目的是希默读圣经的目的就是等候弥赛亚，所以他说，那摩西在律法上所写的和众先知所记的那一位，我们遇见了。所以，当他讲这句话的时候，不光他自己读圣经，他也知道说拿单也是这样。拿单也他可能常常默想圣经，那么但是问题就是那一位我们有没有找到？现在我们所遇见那位是在书上那一位，书本上的弥赛亚，你有我也有。而他大概知道说这个拿单也在哪里找到书本上的弥赛亚呢？多半在无花果树下。所以你看见吗？腓力才会去招呼他。腓力如果远远的，你看见在无花果这个遮盖底下，当然没有人看见拿单也。但是为什么能找到他？为什么能打招呼？因为他有个习惯，拿单一定有个习惯，那个习惯呢是腓力熟悉的。腓力是一个读主话的人，拿单也是个读主话的人，你看见没有？但是现在问题在这里，就是说拿单也以为没有人能看见他，没有人能看透他。但是耶稣回答说：“腓力还没有招呼你，你在无花果树下，我就看见你了，而且我就知道说，是知道说你真以色列人，心里没有诡诈。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很明显给我们看，雅各是个诡诈的雅各，但是最后呢，神把他变成了荣耀的以色列。所以当我们的主说你是真以色列人。”他心里是没有诡诈的。那弟兄姊妹，这个就好像什么？就好像他对彼得说：“你要称为基法，基法翻出来就是彼得的意思。”所以这什么意思？这给我们看见拿单也一点都没有错，他心中没有诡诈，而且他真以色列，他心里没有诡诈。但就不要忘记，真正的他心中没有诡，他拿单当然是罪人，弟兄姊妹。但真正的从神的标准来看，他有一天真的是一真以色列，是什么时候变成真的以色列？就好像什么时候彼得真的是一块石头一样，那是经过神工作的结果，那是神不止得着拿单也，而且神要更深的得着拿单也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你明白吗？那个无花果树是叫人看不见的，结果我们主看见，我们的主知道拿单也原来是清醒。那么，然后这个时候呢，然后主就对这个拿单也怎么说呢？他说：“我说在无花果树底下看见你，你就信吗？你将要看见比这更大的事。”又说：“我实在告诉你们，你们将要看见天开的，神的使者上去下来，在人子身上。”那请记得，这个话是对于拿单也说的。但是后来呢，说我实在告诉你们。你们是多数，你们要看见天开了，你们也是多数。不光拿单业，现在呢，你们包括这五个门徒，包括我们这些所有蒙恩的人，我们都要看见什么？看见天开了，神的使者上去下来，在人子身上。所以这什么意思？这告诉我们说，今天这几个门徒不只要看见主耶稣是神的羔羊，而且他们要知道。主耶稣不只是神的羔羊，主耶稣也是天梯。为什么？ 因为当雅各做梦的时候，他梦见天梯连着天与地，然后有使者上去下来。但是现在主说，你们要看见天开了，神的使者上去下来在人子身上。所以我们的主就告诉他说，那我不只是神的羔羊，我也是天梯，我不只是神的羔羊做了罪人的救主，我也是天梯，叫天跟地能够连接起来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如果今天我们被主得着的话，最基本的认识，我们要知道今天主在我们身上的工，就是说我们要把福音送出去，我们要把信息送出去。现在这里有两个最基本的信息，这里可以说是福音的 A B 和 C， 一面给我们看见他是神的羔羊，另一面给我们看见是神的天梯。所以这是什么意思呢？所以在这里我想我们稍微解释一下，这个天，这个羔羊就是神做了我们的中保，我们是罪人，现在呢是我们的主神的羔羊除去我们的罪。所以当他钉十字架的时候，他一手拉着我们这些罪人，一手拉着天上的父，然后把两只手放在他的怀里面。那弟兄姊妹，这就是保罗所说的，在十字架上我们的主叫我们能与神和好。所以从此以后我们能靠近他，到了不能够再靠近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一面这是神的羔羊，他怎样做了我们的中保。所以罪叫我们与神分开，叫我们离开神不知道有多远，但是感谢主，因着十字架的工作，现在我们能亲近神，亲近到一个地步，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，不能够再亲近。弟兄姊妹，你看见了这神的羔羊在我身上所做的，那就不止如此。罪不光叫人与神分开，罪也叫天与地分开。本来天和地是很近很近，当人没有堕落以前，天跟地近到一个地步，我们能够分别他们，我们不能分开他们。什么意思呢？你在天上你看见了天，你在地上你也看见了天，这个地好像一个湖面一样，是一面镜子一样，你只要看见地上的一切，你就看见了天上的一切。你看见地上的无花果树，你看见地上的你看地上的葡萄树，你就想起真葡萄树的故事。你看见地上这个葡萄树怎样经过四个月，从空中吸取水分，从地上土壤吸取水分，然后经过压酒是变成酒。那四个月把水怎样变成酒，这是你在地上看着。但事实上，他要告诉你一个真正故事：有一天，神的儿子要来到地上。他赴迦拿婚宴的时候，因为他真葡萄树，结果水经过他，结果就变成酒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我们明白了，在人没有堕落以前，神创造天和地，地跟地是可以分别，但是是不能分开的。但是因着人犯罪堕落的缘故，所以弟兄姊妹，天不知道离开我们有多远。所以现在许多人仍旧去旅行，他们还是旅行，他们想不到神，他们想不到神的伟大，他们只是觉得轻松一下如此而已。但是弟兄姊妹，我们要知道说，当初神创造天和地，天是天，地也是天，地乃是为了反映天，地乃是为了反射天的，地乃是为了彰显天的。但是呢，人堕落以后，你看天不知道离开地有多远，而地就开始长出荆棘和蒺藜来。当你看见荆棘蒺藜，你怎么能想到天堂是无敌？当然不是。但是感谢主，主在十字架上不只做了神的羔羊，主在十字架上也做了神的天梯。他不只一手拉着我们的手，一直拉着神的手，叫我们与他和好。在十字架，这十字架那一天，他一手拉着天，一手拉着地。那弟兄姊妹，从此由地跟天又重新连接了。那因着这个缘故，所有蒙恩得救的人，不要忘记，你要看见天开了。本来天离开我们不知道有多远，自从人堕落以后，这个天就变成铜，天就变成铁一样，这个天好像永远关闭的。只有等到主耶稣来到地上，他从约旦河上来的时候，圣经告诉我们天是为他裂开的。那么等到后来，等到主钉十字架完成救赎以后，那弟兄姊妹，结果这个斯提凡怎么说呢？我看见天开了。弟兄姊妹，天不为罪人开， 今天天开了，就证明我们的主已经为我们完成了救赎。今天天开了，就证明说在十字架上，我们的主做了天梯，一手拉着我们的手，一手拉着地，一手拉着天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我们每一个人都会看见天开了。那这个天是三层天，为什么？因为他看见人子站在神的右边，他看见了神的荣耀，看见人子站在神的右边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感谢主，因着这个缘故，我们每一个人蒙恩得救以后，我们都看见现在天离开地不知道有多近。我们是在天上，但是我们也在天上；我们在地上，但是我们在天上。天是那么近，我们每天都应该在敞开的天底下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就是每一个基督徒的生活。蒙恩得救以后，不止不再做罪人，我蒙恩得救以后，每天天都是开的。不止如此，弟兄姊妹，现在你要看，现在你要看，那哪一天是开什么意思呢？你就能看见神的荣耀，而且在地好像在天一样。明明在病床上，但你看见是神亲自为我们铺床。虽然明明是地上的一张病床，但这张病床好像把我们带到天上一样。所以每一个基督徒今天在地上的生活，都应该是在地好像在天的生活一样。我们记得在全匪之乱的时候，在大陆，在中国，那个时候呢，当然很多西教士就受逼迫，很多人就寻道。那个时候，这个戴德生他的媳妇呢，和一些传教士在一起，他们当然很紧张。后来他们在日记里面就这么描，这个媳妇这么描写，他说：“我们从来没有觉得那四天就最紧张的四天。”神的同在是那么亲近的，他说我们分不清楚那四天我们到底在天上还是在地上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的确在地上，但为什么今天我们在地上好像在天上一样呢？因为我们的主不只是我们的羔羊，神的羔羊，而且也是我们的天梯。我们不是将来，当然我们要上天堂，今天我们已经在天堂。所以今天可以说天上人间两天堂，就基督徒可以做这个见证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每一个家都应该像天堂一样。弟兄姊妹，因为这个缘故，你的家应该是个美满的家。弟兄姊妹，你千万不要说哦，我和他没有感情，你千万不要说我们就那么多了，你不要这样说。因为我们的神是主，是天梯，他一手拉着天，一手拉着地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今天你仍旧在家庭里，在家里面，从前那个家里就是地狱，现在这个家不是了，是因为现在天是那么近。虽然你仍旧学功课，但是在地好像在天一样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会发现说，在这个时候，这什么呢？这就是所有被主得着的人都应该认识的。这个就是什么？这个就是救恩的 ABC， 一面给我们看见是神的羔羊，另一面给我们看见他乃是神的天梯。那在这个天梯的背后还有一段故事，那个故事什么意思？就是说，如果你们看见天开了，那就是你们都要像雅各一样，你们都是雅各，你们都是顽固不化雅各，你们都是不会。而且什么时候雅各看见这个天梯？他刚刚骗了父亲的祝福，是诡诈的雅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为什么他们，为什么拿但也有一天真的心中一点的诡诈也没有呢？别忘记，从人的标准来讲他是没有诡诈，从神的标准来讲他是诡诈又诡诈，弯曲又弯曲。那怎么办呢？现在你们要看天开了，意思就是说你们都要梦，你们都要梦一个梦，是雅各所看见的梦。好了，那弟兄姊妹，雅各所看见的天梯是什么意思？天梯就是叫你能够与神更近，叫你与神更亲。那个时候雅各所想的，现在我得罪了我父亲，从此开始留我，我不知道我要吃什么喝什么，他满脑子里面就是吃什么喝什么，他从来没有想到说原来这里有一条路可以一直通到天上去。他在地上就应该在天上一样，但是很可惜，他是个罪人，他是一个诡诈的人，所以难怪弟兄姊妹，天不知道离开他有多远，他在做梦也没有想到，他在梦里面天离开他那么近。 所以等到他醒过来的时候，他说这真是可畏的地方，这不是别的，这乃是神的殿，天的门乃是神的家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弟兄姊妹，现在你明白吗？什么地方有神的同在，什么地方就是神的殿，什么地方就是神的家。而最奇妙他怎么说，这里是天的门。什么叫天的门？天的门就是从这里你就可以进到天的境界里面去。所以感谢主，弟兄姊妹，每一个基督徒当他们聚集在一起的时候，他们都是雅各，他们的梦都是雅各的梦，他都看见天开了。但是弟兄姊妹，他们要看见说这是可畏的地方，因为这是天的门。那意思是什么？什么时候我们在地好像在天一样，我们有个责任，那个责任是什么？我们要告诉人说这是达到天的那个门。这个世界是没有门的，所以他们说门都没有。那么弟兄姊妹，今天我们传福音告诉他们是有门，门从哪里进去的？从这里进去的。我们是怎么得救？我们都是罪人，但是呢，今天我们能够在地好像在天一样，所以我们呢把福音告诉别人，告诉他们说，那从这里你就能进去。本来我们的家是破碎的家，本来的我们家是个冷冰冰的家，但是感谢主，今天主恩待我们，今天我们都活在天底下的时候，我们就能在地好像在天一样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就是我们的见证。为什么今天我们福音有力量？不是因为你很会讲，不是因为你很会背一套，没有用的。我知道有的人天然就是很会讲话，有的人天然就像个传道师一样，有的人天然就像律师一样。但是弟兄姊妹，你看你讲了半天，人家不会动的。但是最真实的故事什么？最真实的故事就是，当我经过病痛的时候，我的神亲自为我铺床，几句的话安慰了我，我在地好像在天一样。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别人就看见这是天的门，从这里可以进去，天不是那么遥远。弟兄姊妹，问题就是我们这些在地上的，我们这些得人如得鱼的人，我们要做一个见证，天是那么近的。那么弟兄姊妹，这个当然就是吸引。如果今天在地上还像地狱一样，他为什么要信耶稣？如果信耶稣了以后还是一样，为什么要信？弟兄，你想想看，如果你信耶稣信了半天，结果你看见这个家庭还是那样的家庭，你还是冷冷淡淡的，这有什么意思？你做什么见证？你说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今天为一个见证的缘故，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改变。为了见证的缘故，弟兄姊妹，每一个人都要像雅各一样，从雅各能变成荣耀的以色列。弟兄姊妹，这就是主在这里给我们看见，这就是主所要得着的。所以我想非常的清楚，在这五个门徒这个头五天里面，你看见门徒们最少他们一面他们被主得着很清楚，另一面他们得着了一篇的讯息，就是大好的消息。这个大好消息简单来说是两点：第一，他是神的羔羊；第二，他是神的天敌。一个是神的羔羊，他做了我们中保，他叫我们能与神和好，叫我们能亲近神到不能再亲近。你看这十字架所做的工作，但十字架工作不止这么多，因为讲的天和地是讲的宇宙的问题。我们这个人太小了，我们只讲到我们得救，我们忘记了因着人犯罪以后，你看天离开地不知道有多远。但是感谢主，在哥哥他那一天，主钉十字架那一天，他果然做了我们天梯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不管你在什么时候，你擘饼的时候，祷告的时候，你常常看见天开了，你能够与主有亲密的交通。为什么？弟兄姊妹，它就是天体。你看见天为什么离开那么近？感谢主，是天梯把我们拉近。所以你不需要到天边去找神，不需要。今天你只要来到他面前，在地好像在天，这里就是天的门。这是我们所要当传的福音，这是可畏的地方。虽然我诡诈，虽然我仍旧是雅各，但是呢，雅各能变成以色列。所以第二天，你记不记得雅各就把他整过的石头啊，就变成什么？就变成一个柱子。这个我们知道了，对不对？好了，你若读雅各一生的故事，他一共有四根柱子。那柱子代表见证，对不对？雅各这个人能是见证吗？不可能的。但就是那个代表艰难那块石头枕在他枕头底下，结果神就根据那个石头要把它变成一个柱子，稀奇不稀奇？ 所以感谢主，这个天开的什么意思？天开的意思就是说，我们有一天都要变成柱子。那么雅各呢，一共有几根柱子呢？一共有四根柱子，这是旧约的四根柱子。那么新约呢，有三根柱子，这是保罗告诉我们，在教会里面有三个柱子，三个柱子，一个什么呢？一个是基法，就是彼得；一个是雅各，还有一个一个是基法，一个雅各，还有一个什么？是约翰。所以很明显的，你看在新约里面有三根柱子，你把四根跟三根加在一起多少根呢？是七根。所以在箴言里面告诉我们，智慧凿成七根柱子，智慧指着基督来说的，磐石为我们裂开了，结果从那个磐石里面凿出七根的柱子。那弟兄姊妹，为什么神在旧约要得着雅各，为什么在新约要找着约翰？那不要忘记，约翰就是其中的一个。所以你看见没有，为什么当神对约翰，当主对约翰，对安德烈讲啊，这个对安德烈，对拿单也讲这段故事的时候，意思就是说，约翰你虽然是雷子，但有一天要变成爱的使徒；虽然你是雅各，但是有一天你要变成以色列。那不管你在哪里，在地好像在天一样。所以虽然他被冲进到巴摩海岛，但是弟兄姊妹，他离开天是那么近，他能得出那么高的启示，这就给我们看见主的话一点都没有错。有一天你就是告诉他说，你们将要看见天开了。所以因着神主是我们的天梯，所以叫天跟地在十字架上重新的连，在基督里面重新的连接，所以叫我们这些蒙恩得救的人在地好像在天一样。尤其当我们去旅行的时候，就是你很容易想起主的同在，能想起神的伟大，那么这个就证明说我们这个人已经蒙恩得救了。所以现在我们传福音不只告诉别人是罪人，我们也告诉他们说，你蒙恩得救以后，你本来没有喜乐，你有喜乐；本来破碎的家庭，现在变成美满的家庭。你总有一些见证可以做，弟兄姊妹，道理我讲不出来，我知道我本来是没事的，我讲了知道我从前一把鼻涕一把眼泪，但自从我得了维吃了维他命 C， 天天吃了以后，这种情形就没有了。那弟兄姊妹，你讲道理我讲不出来，一直等着有一天科学家们或者医生他们发现，然后再告诉全世界说你们也应当这样做。弟兄姊妹，这个就是基督徒的福音。我再说，这就是我们的见证。那么这个就是你看头五天主在五个门徒身上给他们的带领，主不止怎么得着他们，所以不要忘记，得着他们不止叫他们得救，得着他们要叫他们明白福音的真理。那现在最起码福音的真理是这两个，你若出去传福音的话，这是我们所做的两个很重要的见证，这两个最简单的，不要讲太多的道理，有的时候道理讲太多了没有用处的，我们就是告诉人，就这么简单。弟兄姊妹，你明白吗？但愿主借着这些话能开我们的眼睛。这是前面五天，现在呢，我们就来到了最后一天，就是第七天。第七天呢，我想是把水变成酒的故事，我想这个我们都很清楚，很清楚了。那为什么我们的主能把水变成酒呢？那么你若读约翰福音，他常常也埋下一些伏笔的啊。比方我举个例子吧，比方说，人若渴了，可以到我这来喝。凡喝这水的，要永远不渴。从他足中要流，不就是在他里面要成一井的泉源，直流到永生。这是主的应许，对不对？但你永远不会明白这句话，一直等到有一天主在十字架上，他说我渴了，你才懂的，那是伏笔。为什么撒玛利亚妇人可以不渴？难道我们的主可以信口说话，可以随便给应许吗？不能。今天很多人随便给应许，没有的。我们的主为他所给每一个应许负责任的。现在我们要问，一个罪人当然是渴的，怎么不渴呢？就是因为渴，所以他犯罪了，明白吗？所以一个丈夫不能满足，两个丈夫不能满足，五个丈夫都不能满足。但是主说，人若渴了，凡喝我所赐的水，就永远不渴。那怎么可能永远不渴呢？原来当我们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，他站在我们的地位，站在罪人的地位，地位怎么？他说我渴了，结果他受了所有的审判，神愤怒的杖落在他的身上， 因着他为我们说可了，所以今天我们可以不可。同样的，我们的主为什么能够叫，为什么能够叫水变成酒呢？有一个伏笔是在约翰福音十五章第一节，我是真葡萄树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的主是真葡萄树，难道所有的葡萄是假的？不是。在原文的意思，原文这个真和真呢、有两个字，形容词有两个字，一个真对着假，但这里真葡萄树不是这个意思，这里真呢是对着 shadow 对着影子来说的。所以意思就是说，所有今天地上的葡萄都是真的，不是假的，都是如假包换，都是真的。但是呢，所有地上的这些葡萄树，当初被创造的时候，乃是根据一个标本、一个模型来创造的，那个是真葡萄树，明白吗？所有今天的葡萄树都是真葡萄树的翻版，不是真的，就是那个意思。它仍旧是葡萄树，但是那个翻版，这什么意思呢？这就告诉我们说，所有的葡萄树，它要讲一个故事。那个故事就是将等到有一天主耶稣来到地上的时候，他所要讲的故事。所以这就是第一个神迹，明白？这就是第七天的故事。那么这怎么回事呢？我们知道说，原来葡萄树我讲过了，经过四个月成长的阶段，从发苗，然后最后呢怎样盘在这个枝上，然后最后成长，最后呢到了葡萄成熟，它最荣耀的时候，所有的画家都要拿那个葡萄来做标本。那很美丽的一幅画，那么这个是生命达到最丰富的时候，是他最骄傲的时候。结果没有想到呢，有手来摘它，有脚来践它，把它放在这个假亚假亚酒池里面。结果一粒一粒丰满的葡萄，一粒粒最骄傲的葡萄，一粒丰这个充满生命浆汁的葡萄，结果呢破碎了，结果变成体无完肤，结果你看见变成支离破碎，什么也没有。然后经过压榨，再压榨，压榨，然后把整个葡萄的灵魂把它榨出来。所以什么时候酒流出来的时候，就好像人身上的流出血来一样。所以所有的葡萄美酒都像血红的，都是血红血红的。你每次想到葡萄流出酒来，就想到有的人把他的魂倾，把他命倾倒出来，把鲜血倒出来是一样。这是什么？这是把水变成酒的故事。所有的葡萄树经过四个月，从天上吸取水分，从空中吸取水分，从土壤吸取水分，然后这个葡萄水经过这个葡萄树，最后呢你看见变成什么？变成最后经过亚酒池就变成酒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是什么？这是在神创造的万物里面天天发生的故事。那么现在有一个神迹，什么叫神迹？神迹是不是神把他的自然律把它推翻了？没有，神没有推翻他自然。神做一件事是他在当他今天在每一个麦田里面所做的故事，天天所做，他把它再做一遍就是了。不过不要忘记，这一回是真葡萄树。所以因着这个缘故，所以我结果呢，那个水经过了我们的主真葡萄，在几万万分之一秒之内，结果就变成葡萄酒了。所以葡萄把水变成酒这个故事，就告诉我们说，我们的主是真葡萄树。所以弟兄姊妹现在很清楚，在七天里面，门徒们一面看见他是神的羔羊，另一面看见他是神的天体，还有一面给我们看他真葡萄。真葡萄是什么意思？他把真的葡萄酒赏给我们。酒代表喜乐，但天上的喜、地上的喜乐有用尽的时候。所以在这里有人告诉这个那个时候呢，耶稣的母亲就对着我们的主说，他们没有酒了。意思就是说，圣经告诉我们，耶稣和他的门徒也被请去复习，酒用尽了。那酒用尽了，这是事实。那谁来告诉我们的主？谁来通知我们的主呢？是主耶稣的母亲玛利亚说他们没有酒了。那弟兄姊妹，现在你明白吗？所有地上的酒都会用尽，所有地上的忍耐，所有地上的感情都用尽，特别是来到婚姻宴席， 讲到婚姻，大家都想到很自然的感情。所谓这个爱，有父母的爱，有基础的爱，就像这个夫妇之间的爱一样。但是很稀奇，许多时候那个爱就好像皮肤的那个薄度，就像皮肤的厚度一样。许多时候让人感觉到好像在婚姻里面，弟兄姊妹，你要维持一个婚姻，不只要花多大的力量。刚刚开始花前月下的时候，那么这个浓情蜜意什么都好，但是慢慢等到结了婚以后，你看见酒慢慢就用尽了。那现在我们要问所有酒用尽的人，当初他们不是觉得良辰美景，他们不是觉得好酒，不是觉得美酒吗？所以有人告诉我们说，婚姻是一道墙啊，这个外面的人呢拼命想挤进去，年轻人拼命想进去，但里面的人拼命想挤出来，那基督徒那就不同了，基督徒只能挤进去，不能挤出来的。所以要看清楚，弟兄姊妹，今天这个火坑不能随便乱跳，有的人就闭着眼睛跳火坑，你跳进去不能再跳出来。但是问题在这个地方，在这里很明显给我们看见说，为什么有的人要挤出来呢？就告诉我们那个酒用尽了，你看见没有？在没有结婚以前，这个女的讲话男的听，到了蜜月的时候男的讲话女的听，等到蜜月以后两个人大声讲话，邻居在那边听。所以你知道这个就是婚姻嘛。我常常我是个读物理的，所以我常常喜欢拿这个度量衡来看看情感的事。我要知道到底这一对夫妇到底他们结婚多久，做最好的实验家，把他们放在一部车子上，让他们开车，丈夫开车，妻子坐在他旁边。如果你从背后看两个头是一个头，那属蜜月。如果你看见一个头在这边，一个头在这边，那是结婚实验了。你看见没？一个头在这个窗户上，一个在那个窗户上。所以就是你想想看，就是因为当初是甜甜蜜蜜，当初所以才两个头一个头啊。但是后来怎么会变得距离那么远呢？因为酒用尽了嘛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人间的情感迟早有点用尽的，没有错的。所以这是圣经告诉，所以这为什么人叹一口气啊？天上没有不散的宴席。所以这个莎士米亚讲的，他说这个一个少女啊，她是什么都不要，她只要丈夫。等她一结了婚以后，什么就她就除了丈夫，她什么都要。所以你就知道说，今天人对于婚姻就是这样，人就是你就可以知道说，有一些东西是很肤浅的，你明明是很肤浅。但是不要忘记，我们世界上所有我们觉得最重要的、最值得的，敢爱敢恨、刻骨铭心这些东西，我们都觉得最真的，结果圣经结果很清楚，给主给我们看见，这个酒已经直到有点用尽。所以感谢主，弟兄姊妹，主对玛利亚怎么说呢？他说：“妇人，我与你有什么相干？我的时候没有到，我真葡萄树，我真正把。”真酒给人的时候还没有到，现在为了听你的话，现在为了应付整个的场景，那姑且让他们有酒。不过这个酒只是引子哦，因为不要忘，这个酒按理来讲应该从引子的葡萄树来的，那因为我是真葡萄树，所以在几万万分之一秒之内证明他是神的儿子。所以现在呢，你看见现在把水能够变成酒，但真正把水变成酒的时候到了没有？没有。那么现在我们要问，到底什么时候到了呢？你如果读约翰福音的话，你常常问说，我们的主的时候没有到，没有到，没有讲好几次，没有到，没有到，没有到。那一直等了，你读到约翰福音十二章就到了。十二章什么意思呢？十二章告诉我们，有几个心灵蜜月要见耶稣，他不到圣殿来要见耶稣。那么这几个心灵蜜月呢，他们要见耶稣什么意思？你就知道说这几个人是跟随希腊哲学的人，这些人呢是道道地心灵人，这是跟随亚里士多德、跟随柏拉图、跟随苏格拉底的人，他们想根据希腊的哲学能够创造人间的天堂，他们已经努力了500年了，但是现在他们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，所以他们说我们要见耶稣。所以等到主耶稣一听见这句话，他人子得荣耀的时候，这什么意思？这就告诉我们说，现在我们主耶稣真正把美酒赐给我们手到了，意思就是说他要经过十字架。十字架原来是真的压酒池，在十字架上我们的主被撕碎了，被撕碎了。 当他从死里复活的时候，从大的亚酒池到小的酗酒池，那个时候你看酒就分出来，就涌流出来。我们的主他把他的魂倾倒出来，但是弟兄姊妹，现在因着他为我们舍去一切，最后呢，那个美酒，葡萄，真的葡萄美酒，像长江的河大河一样，从什么？从我们的主的肋旁流出来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等到他真的从死里复活以后，那么果然变成长江大河，那么所有我们这些蒙恩得救的人，都好像家父家那回应一样，感谢主。弟兄姊妹，主常常把美酒给我们，而且是把好酒留到如今。那么普通人都是先摆上好酒，等客喝足了才摆上吃的，你倒把好酒留到如今。每一个基督的家庭都应该是这样的家庭，我们不行，我们都像安德烈一样，但是感谢主，我们都要做一个梦，像雅各一样。现在主在身上，在雅各上怎么做，也在我们上怎么做。然后弟兄姊妹，等到有一天我们能做见面的时候，主果然把好酒留到如今。现在那个爱不再是天然的爱，不再是肌肤的爱，现在的爱乃基督那样的爱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了，只有这个爱能维系一个家庭，只有这个爱能够把家庭给家庭带来幸福和美满。但是不要忘记，我们的主已经为我们付上了最惨重的代价，为我们裂开，为我们撕碎，他经过无情的酒榨，最后呢，又怎么他把美酒奖给我们。所以今天所有每一个蒙恩得救的人，所有这五个门徒，他们今天到了第七天，他们要做一个见证。我们本来我们的酒已经用尽了，但是感谢主，今天他们还要认识，不只主是神的羔羊，不只是他神的天梯，而且他从死里复活以后，他要把生命分给我们。我们不主，我们今天人堕落犯罪，吃了善恶树果，所以今天主需要做我们的救主。但是感谢主，现在呢，主做了挽回的工作，天离地那么近，人离开神那么近，感谢了，一切都恢复了。但是没有恢复到最原始，最原始什么？最原始就是人能吃生命树的果子。生命树的果子什么意思？就是能够得到那个美酒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知道不知道，这个是老约翰告诉我们说，是在主耶稣钉十字架的地方是一个原子，然后是彼得告诉我们，他被挂在木头上，或者在原文是他被挂在树上，亲身担当我们的罪。所以在园子当中有一棵树，就是我们主怎样为我们钉十字架。那个树对他来讲是羞辱，对我们来讲是生命树。所以感谢主，弟兄姊妹，因着他为我们舍命，所以他把美酒给了我们。所以弟兄姊妹不要忘记啊，今天你传福音，你拿什么做见证？你拿什么做你的后盾？你的见证是你的后盾。你要告诉他们说，我过去是瞎眼的，现在我看见了；我过去家庭是支离破碎的，但你看是神把我们带在一起。今天我们的喜乐是从来没有过的喜乐。那弟兄姊妹，我们今天说是就是是。今天我们福音讲的响和不响，不是你口里讲的响。是我们的见证是真的还是假的，很清楚的。所以但愿主开我们的眼睛，给我们看见说，主这个约翰在约翰福音的头七天里面给我们看见说，认识我们的主，那是三点，我再提醒一下：第一是神的羔羊，第二他是神的天地，第三是他把葡萄真的葡萄美酒赐给我们。他所以今天我们有了美好的人生，今天我们能够享受人生的喜乐。不要忘记，这就因为我们的主经过了无尽的酒榨。那么这个是可以说是七天他们所学的，但是呢，他们需要经过一年以后，主才对他们说来跟从我。那么那个时候主不只说来跟从我，而且我要叫你人得人如得鱼一样。所以可见在说得人与得鱼以前， 我们彼得门徒们需要经过一年的训练。那么这个一年到他们学了什么功课？那么我想我们已经涵盖了其中的七天。那今天晚上我想我们很快的停一下，点一下就可以，然后我很自然就来到第二个阶段，然后主怎么训练，再次遇见他们，然后告诉他们说来跟从我，我要像有德人如德一样。那么是不是讲讲就完了？不是。结果他们经过另外一年又学了许多美好的功课，然后进入第三个阶段，那么最后呢就有了153条约的故事，然后最后呢他们就上到山上去，然后呢主耶稣告诉他们说你们要去，主耶稣所以对他们说去，因为曾经对他们说来。所以经过了约翰福音前面4章的一年，然后再经过了马太马可的福音里面所记载另外的一年，然后剩下的一年4个月，就这个他们就被带到第三个阶段。第一个阶段是主说，使徒只说来跟从我。第二个阶段主说来跟从我，我要叫你得人如得一样，现在他们给了一个，他们有了使命。到了第三，如果你真的要得人如得鱼怎么办呢？若有人要跟从我，就当舍己，背起他十字架来跟从我。所以这样我们就知道得人的艺术在什么地方。现在你才明白说得人的艺术不光是个方法，得人艺术跟我们这个人很有关系。我不是再三提醒你，就是鱼聪明的，什么时候我们钓鱼，如果我们把我们这个人的影子稍微往前斜一下的话，鱼一看见我们的影子它就逃走了。所以同样的一个结果，如果今天我们来到这个传福音的也是如此。那么我们看见说我们这个人很重要，所以主一年两年三年半来造就他的名称，那最后呢给他们看见153条鱼那个丰收秘诀在哪里，然后最后主才能说去。所以感谢主，这个就是整个的过程。好，我们今天早晨就说到这里。我们今天晚上呢，我们继续7点半开始，我们没有唱诗，7点半我们说到9点半，那我们继续看我们今天下午所没有看。好，我们一首简单的。亲爱的主，我们感谢你，我把这些话再交在你的手里，谢谢你把这些话赏给我们，我们求你继续圣灵在做翻译的工作，让我们能够有回头的亮光。我们也求你借着这些话，让我们在你里面悔改，披麻蒙灰。我们承认我们的生活赶不上你的要求，也赶不上你的救恩。说我们何等愿意，我们能活出主那些荣耀的光景，好让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有能力。我们所做的见证是我们所知道的，我们能告诉他们说来看我们的生活，我们每日常所经过的能经得起别人看，而且别人一看了以后他们非信主不可。主啊，我们求你把这样的生活赏给我们，听我们的祷告，靠主耶稣基督感恩的你。